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来聊一聊这个母亲节的话题啊，因为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那其实今年的母亲节啊，可以说对我们SBS 普通话节目组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啊，因为这一年里面，从去年到现在哈，我们中文普通话节目可以说是多了两个新手妈妈啊。 那我呢就是其中之一哈。另外呢，我们还在电话线上请到了吴英啊。吴英，大家可能知道之前是去生宝宝了，所以休息了一段时间哈。那请吴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从怀孕啊到生产啊到养宝宝的一些经历。那同时呢，坐在我们播音间的还有我的同事海燕。那海燕呢也是一位妈妈，不过比我们有经验啊，
资深妈妈嘛。
对，那我们三个妈妈
呢，今天要坐在一起哈，聊聊这个母亲节的话题，聊聊做妈妈的一些感受，一些酸甜苦辣。吴英，海燕，你们好。
那在这边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再打个招呼啊，我是吴英，在电波中间已经跟大家已经有阔别了有7个月时间了，很想大家。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很想你啊。
非常期待回去工作，其实呢，我也真的是再过2个星期就要继续
回归办公室。怎么说呢，可以说在家里面做了7个月的全职妈妈新手妈妈以后，对于回归职场还是充满期待。我们也非常期待你回来啊，给我们分享更多你在这个7个月休息时间的一些经历。但是现在哈，先跟我们分享一小部分做妈妈的感受吧。从可能我觉得做妈妈特别是新手妈妈，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怀胎10月说起啊。
那我知道吴英，怀宝宝的时候也是经历过一些，比如孕吐啊这些，非常痛苦的事情啊。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妈妈从真的被告知你的腹中有这一小生命开始起，你就发现你的角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怎么说，我刚才还跟林默还跟海燕，我们在那说做了妈妈以后，我其实以前是一个特别直，然后这个性子特别暴的这种女汉子。
而且嗓门也非常大啊。
比同事听到我这个就是给他们做完妈妈以后，然后回去跟他们打招呼以后说，哎呀，说你现在听起来好像声音还是很洪亮，但是比以前听起来温柔很多。是，我们有，
确实有这种感受啊。那这个是不是也跟怀孕啊做妈妈呀有着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啊？
我想肯定有的，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吧，你从知道你是一个母亲开始起，那种，那知道有这样一个角色，你就多了一重软肋，因为你知道说这一个孩子，你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比如说在当时我怀孕的时候，那首先的话，孕吐我想很多母亲都有经历过，我记得林默当时也有。 就是好，怎么说，
母选择，您只能去接受的。
没有选择，但是你孕育，而且你愿意为他承受，包括我的宝宝呢生出来不能说是特别特别大吧，但是应该也还是算是比较胖的一个小伙子。他生出来有8斤重差不多，所以呢到孕晚期的时候，我每天就带着一个大啤酒走路，我自己可能平常的体重还不到50公斤，人说好女不过百，但是呢当时怀孕的时候呢就做不到好女了。首先这个体重是往上增了很多，而且到孕晚期的时候带球走步，每天真的非常辛苦，屁股很痛很痛。但是呢你都觉得说这样要坚持下去，等到生完一开始就很希望能把孩子生出来，觉得生出来以后的话，这个好像很困难的一段就要告以结束，但是你发现生出孩子以后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的是踏上第一步而已。没错。
对，包括相信很多妈妈都有这种感受啊，刚才海燕也提到自己也有这个孕吐的经历啊，但是我想虽然大家都有过很痛苦的经历，但是像吴英说的哈，其实还是非常乐意去接受这样一种身体上的不舒服，我想有一部分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其实肩负的是另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责任，他那么小，我们作为他的母亲， 可能在怀孕的时候是她在世界上唯一能依靠的人，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吧，我觉得去保护这样一个小生命。我记得当时我怀孕的时候去好像是黄金海岸玩了几天啊，但是玩的时候不小心就摔了一跤，
就很担心是不是？对，就非常担心，哎呦我摔了一跤没什么事儿哈，但是就非常担心，哎呦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摔出了什么问题啊。嗯，那说到孕吐呢，其实我也想起来，虽然这个记忆已经很久远了，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也是一辈子的回忆，在孕早期的时候，我相信对于每一位在职场工作的妈妈来说，都是一段非常痛苦又难忘的经历。我现在记得就是说上班觉得想吐了，然后就跑到马桶间对着马桶吐一会儿，嘴巴擦擦洗洗干净，再回到办公桌前上班。我相信很多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生命的互动吧，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科学道理，大家都说你之所以想吐是因为你的宝宝的绒毛组织好像是在发育，所以这个其实也在提醒你说 我肚子里的宝宝其实正在成长。哎呦海燕这个解释好有爱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生理学上的这样一个科学依据，但是我在我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就这么安慰自己，就是说至少他很健康，他在成长，那作为妈妈来说，我承受这样的一些些痛苦都是值得的。<笑>
嗯，而且海燕说跟孩子在互动哈，那说到这个互动，我觉得宝宝第一次踢我的时候是让我非常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他在跟我互动啊。是是是是，
那是非常感动的一刻，我觉得。嗯，我还记得那时候林默到办公室来的时候，我可以到这样摸到他的肚子，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个小宝宝，他的小宝宝胎动的时候，连我都很激动。而且你能看到就是在鼓起的这个圆圆的肚皮上会有这个<笑>
下面有一个不明物体从你的肚子下面经过，然后在你的肚皮上划过一道痕迹的感觉。嗯，从左边移到右边，从右边又移到左边啊。嗯，是。虽然可能也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是看到他这个动作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感动的。嗯，
所以
对，而且尽管是有的时候这种躁动啊，或者是什么让你会觉得有点不安，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宝宝不动了，你就会非常非常担心。
哎呦，你说的真的没错，我怀孕孕晚 期的时候我搬家，有一天搬家，然后就可能因为搬的东西多，或者是这个精神集中在搬家这件事情上，所以我就感觉到好像怎么没有胎动。然后后来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那一天我就觉得没有胎动，医生也很紧张，然后就马上把我安排到一个房间，然后去做一些监护啊，然后医生就说，如果你下次再觉得没有胎动的话，你不要等那么久，你要马上来医院。所以说像吴英说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如果他哪一天不动的话，反而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担心。
嗯，是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我比你怎么说呢，我是在孕早期的时候出现有流血，大概可能两三个月还没有很稳定的时候，就是去医生那边做检查，然后医生发现流血，然后医生跟我说的原话是说你现在回去休息，如果发现还有继续流血的话就不要来见我了，就直接去急诊室吧，去医院的急诊室吧。我那当时一瞬间就人就愣，就整个就傻傻的，然后 当时因为我先生已经先到这个房间外面去，就是到这个就诊室去等我去了。然后他出来以后，就看到我整个人像丢了魂儿一样的，我想知道眼睛里面噙着泪，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神情的我。然后大概我这段时间就是有休息了一个星期，幸好没有事情。在接下来的时间，宝宝都很强壮，但是你就我。<笑> 他就不敢想象，因为我一直是很看上去很斗志昂扬，一直都是那种很天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就是那种女汉子型，就不能想象我突然就是为了一件事情变得那么心有那么柔软的一个地方。再比如说以前我听说就是这个听到产后忧郁症觉得不可以相信，这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种事情肯定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大大咧咧笑笑呵呵的。但是我记得我在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次哭，当时是宝宝在他出生3天以后他要称体重，一般来说婴儿的体重这段时间
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些下降，但是他的降幅不能够超过体重的百分之十，出生时候体重的百分之十，但是我的宝宝就有，而且那一天正好是逢上他第一次打预防针，所以打了针以后，然后他在那狂哭，然后我又被护士告知说他的这个体重跌得超过了跌幅标准，所以我就真的在那边哭的，
跟着一起哭嘛。
对啊，就哭得梨花带雨的，我觉得当时不可思议。我非常能理解你这种感受，就觉得作为母亲好像我很失责，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星期里面掉了那么多体重。我的孩子当时在这个第一个星期的检查 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体重没有达标，但是当时我没有像吴音那么担心哈，我最觉得自己很不称职的时候是在那个生完孩子之后，因为我是剖腹产嘛，所以可能生下来孩子不会马上有奶水，但是呢这个护士和医生都让孩子就是要经常的这个吸乳头，这样才会下奶，但是孩子那个时候就一直哭。 所有人都觉得孩子是饿的哭，因为他一直吸可能也吸不到什么东西，然后就哭，坚持了有几天的时间，后来没有那么久吧，可能就是一天到两天，
但对你来说很漫长的一天，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漫长，后来大家就决定要给他加奶粉，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伤心，我那个底线好像就崩溃了一样，我就觉得<笑>
我作为一个妈妈竟然没有办法喂饱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我真的哭得非常非常的伤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啊。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妈妈都会在刚刚就是说孩子出生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在意这些一点一滴的我能不能满足孩子这样的需求，在我现在看来好像虽然是需要科学育儿，但是就是稍微粗放一点去养他，然后就是让他经历这些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比如说在之后会厌经历厌奶期，他不愿意喝奶，这些过程到我现在我觉得都能淡然处之，一切都像烟云一样都消散了，但是我非常能理解两位就是说在刚刚做妈妈的时候那种忐忑，但是其实这忐忑背后就是
是希望就是说孩子能够享受到最好的，然后自己能够给到孩子最完美的最好的一个就是母爱，然后包括照顾。没错，而且这种担心啊，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爱啊，可能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我们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份牵挂，那份关爱真的是割舍不掉啊。刚刚吴英说到说觉得说好像孩子给他是带来了一软肋，其实 在我很早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一句非常鸡汤的话，说孩子既是软肋又是铠甲，就是说孩子让你觉得变得多愁善感，变得更加的温柔，但是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坚强的时候，为孩子坚强的时候，你会变得比以往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去敢于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
敢于去扛，而且必须去扛起很多的这个重负。
是啊，因为育儿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到他18岁这个这么漫长的过程<笑>
必须要有耐心，要有坚强的毅力，要有这个面对各种各样挑战的这样一种怎么说呢，决心。是，没错，要不然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就说这个女子本弱啊，为母则强，都被灌过鸡汤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句很好的鸡汤，因为确实是需要相互鼓励，需要这种这样的话来鼓励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完成一个母亲的职责。没错。那吴英啊，我知道你这个生产的过程也是比较的艰辛的<笑>
在这儿借不介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怎么说呢，我一开始说到了，因为我宝宝的生下来的时候呢，是比较不能说是特别大，但是是可能中等偏大一点吧。我自己的体型比较是娇小玲珑的那种，所以呢他的头就卡在那个边，就是一直都没有入盆，一直都没有到达他合适生产的位置，所以呢我是在宝宝 出生比预产期晚了10天的时候去做引产的，而且呢我去的是公立的医院，所以他们的原则呢是希望你就是人工破水以后仍然是给你挂这个催产素，然后是希望你自然的进入这样一个分娩的状态，但是呢可能我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不是特别的成熟，所以 整个的生产过程超过了30个小时，我从第一天早上的7点钟进去 这个医院，然后等待这个挂催产素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1点钟，最终决定 是送进去做紧急剖腹产，而且中间还经历了，虽然在澳大利亚比较人性的这种关怀，说提倡或者是给予你去用这种无痛分娩的一些帮助方法， 比如说是epidural， 这种方法来去帮你减轻一些疼痛。 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打进去epidural 以后只有半边的身体对药物有反应，所以我的身体是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一边是非常就是基本没有什么感觉能够感觉到这个麻药的这样子缓解，但是另外一边的话完全就是撕裂状的疼痛，就觉得我真的真的是要死了，我当时有一段时间已经神志游离了，我的先生就已经<笑> 我就可能我就觉得我像一尾快要死掉的鱼，然后就抓着我先生说求求医生赶紧给我做剖腹产吧。但是我已经记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做母亲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他把你等到你往回看的时候，你能够记得的是你那一瞬间宝宝出生时候的喜悦，或那当时那一瞬间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笑> 你不会记得你最痛苦的时候的那种疼痛，那种折磨，那种煎熬。我想包括在我们育儿过程中间，什么海燕讲过的这些什么夜奶，然后这种一开始的这种开奶的这种疼痛或者是什么，你都记不得了。你记得的就是你唯一当宝宝第一次向你微笑，宝宝第一次亲吻你的脸，那个时候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目前来说的话，可能我的宝宝还不能够就是做一些更加对我来说 rewarding 的事情，就是他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从他的身上，我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天哪，这样一个小宝宝，他在时刻提醒着我说，我对一个新的生命负有这样一个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件他选择了我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好像
很荣耀的事情。像吴英说的，很多痛苦可能已经都记不得，但是我还能非常清晰的记得当时就是开奶的那个痛苦啊，特别是在从医院回家的这个头几天的时间里哈，有几天因为晚上我实在是太困了起不来，然后呢我就让先生喂他喝奶粉啊，喝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他居然就只喝奶粉，然后拒绝吃母乳了。 那个时候我就是胀奶嘛，因为他不喝的话这个奶就会胀，越胀他就越喝不到嘴里面，然后越喝到嘴里面他就越不喝。当时的那个痛啊，真的是让我流着眼泪，流着眪泪喊出来的那种痛。我现在还是能够非常清晰的记得，不过每天想的可能更多的啊是他对我笑啊，甚至现在还会叫妈妈妈妈这样非常奶的声音叫我妈妈。
这种其实慢慢越来越多的互动会让你觉得说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身为一个母亲的 像吴英说的一种荣耀吧，然后一种就是这种自我的，
充满了惊喜的感觉。
对，每天他都能给你带来新的一些新鲜的变化。我想这一点可能海燕的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海燕的孩子大一些，总的来说也是跟他的相处呢，就是当时可能会觉得是相爱相杀很痛苦哈，他这个年纪已经可以跟我争辩，可以跟我吵架了，就是主要还是观点不一样。然后但是你有观点了，他有观点，然后对，他觉得他需要穿粉色的裙子，他觉得他是一个公主。但是我很多次告诉他， 可能每一个女孩都有一个粉红的公主梦，但是你的爸妈不是国王和皇后，所以你必须认清现实，就是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那么就是虽然有这些相爱相杀的过程，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给我感觉是一种让我能够在每天有新的发现，新的欣喜。比如说他有一天，他就跟我写了一串字母。
那这串字母当中呢，有他自己的姓名当中的部分字母，
然后也加入他自己的一些设计。而这些字母其实真正来说也不能算真正的字母，它其实是像画画一样描下来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这是我的一句话。那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某某某，就他自己的名字，说某某某爱妈妈。我当时觉得这串像火星文一样的文字真的好感动。<笑> 然后我觉得说作为他的妈妈我很幸福，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开始反思，因为我的理念一直是说我不希望过早教他很多实际的干货的知识，比如说教 多少单词叫多少单词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让他自己去发现自己去学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有这个求知的欲望，所以我也在思考说怎么样在放养和就是积雪妈妈的这个状态里面能够平衡好，然后给他一个正确的知识的教育的引导，让他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天分，然后也不让他感觉到说一些教育方面的压力，就两者之间能够更多的平衡好。这个可能是作为一个五岁小女孩的妈妈现在最操心的一个问题了，我相信也是很多妈妈在<笑> 养育小孩的过程当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我想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真的是从他一生下来就开始了，一直可能要持续的个十几二十多年的时间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在澳洲生活的小孩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就是大家的基本的理念还是说觉得不要给他过多的压力，然后能够从小最注重的是让他建立一种对自我的认知，对自己和家庭文化然后跟父母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连接， 而并非说要给他一下子灌输很多知识让他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之类，我觉得这点还是生活在澳洲的很多孩子们的一种幸运吧。
让他们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个童年的时光啊。
是，什么阶段该干什么事情。
那吴英啊，你觉得当妈妈之后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当妈妈以后最大的感触对我来说是焦虑。
焦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总是害怕自己什么事情没有做对，没有做好，对孩子害怕他有什么缺失的地方，然后同时呢可能也因为我们从小被训练，至少是我吧，从小被教育说你要做一个职场的女性，你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又接受了很多的教育，说我们要不要在同孩子的童年之间中间有所缺失，在这个孩子的成长中间 你能够成为陪伴他，能够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对你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我感觉我个人的话永远是在包括对于孩子，首先他成长中间有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你总是害怕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对，你总是觉得你这边能够应付了，然后那边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这本身就已经有一重焦虑。另外一重焦虑就是我以后要怎么样去
想处的，然后能够聊一些白天的事情啊，比如说看一本书啊这样子的，所以就会有各种的矛盾和焦虑在。这可能是对于像孩子稍微大一点的小孩来说，需要跟他沟通和交流，对于我的孩子来说，我觉得当妈妈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完全没有了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是可以说是我的时间要根据他的时间表来安排，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卡在他不需要喝奶的，不需要喝母乳的时候，那我睡觉的时间呢也一定要卡在他刚好休息的时间，而且你还没有办法判断他这一觉是能睡半个小时还是能睡一个小时，那他醒了之后你一定也要起来然后给他换尿布啊，吃奶啊，喂饭呀，这样照顾他。
其实我觉得临摹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我在经历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坐牢，就是没有办法去接触自己真正想接触
没有办法，就是生活
实现，
有很多无奈嘛，就是没有办法实现。
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因为特别的不放心，
嗯，
我觉得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照顾他我都很提心吊胆。
我也有，
就是，
嗯，
比如说9点钟该吃奶了，我会担心，
嗯，
哦有没有吃奶啊，9点半该吃饭了，
嗯，
有没有吃饭，10点钟该睡觉了有没有睡觉，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忧虑。
嗯，但是其实有时候你要想想，就是说当宝宝长大了，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安置这个焦虑，就是说你必须要把你的注意力从孩子身上转移到其他事情上面。
嗯，没错，我现在已经想开了很多。
嗯，其实中国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有道理。
嗯，
比如说我觉得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就更加去感谢和理解，
嗯，
我的妈妈和包括我先生的妈妈，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嗯，
不管是我觉得像我妈妈这样的事业女性，她，我能够理解当年我小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我经常都会说，哎呀，我妈做饭真难吃，哎，怎么我妈这做饭一点都不上心呢？因为我能理解，像我妈妈，她也曾经处在我前面所说的那种焦虑和煎熬当中。
嗯，
另外一方面，我也能，说去理解像我婆婆那样，她是比较家庭型的这种女性，
嗯，
啊，以前会觉得像这样的话，她会不会很没有，很找不到自我，很没有这种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或者是成就感。
嗯，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说，其实像她这样的女性，她们也在她们的这种奉献和她们的这种奉献当中，和她们最终所看到孩子的成长中间看到的，感受到这种回报。
嗯，没错，其实吴英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女性，
嗯，
偏事业型的和偏家庭型的两种女性啊，都是在，
嗯，
为家庭为孩子奉献着自己的这个生命，可以说不管大家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都肯定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那说到这个母亲节啊，这个明天即将到来的母亲节，
嗯，
对我来说啊，这个母亲节在我当妈妈之前，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符号，像一个符号一样的东西存在在那里，每年到了这个日子，哦，我知道今天是母亲节啊，要跟我的妈妈问候一下，要跟我的妈妈可能送一个小礼物啊，或者是送一束花让她开心一下哈。
嗯，
但是真的当我自己啊做了妈妈之后，才懂得做妈妈的艰辛，做母亲的不容易，特别是做一个一边工作哈，一边要照顾家庭的母亲，其实是要付出很多，其实是要做很多的牺牲的。那同时呢，我也更深刻的理解了母亲节哈，其实它承载了可能更多的是一份剪不断的爱和一份剪不断的牵挂，而不仅仅是一句问候和一个礼物啊。
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对自己的妈妈或者自己的婆婆能够保持一种非常
感恩之心，
对，感恩之心，一种非常尊重的相互彼此尊重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其实这种母亲节所宣扬的那种爱和感恩，就是能够在生活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嗯，没错，我觉得像海燕说的一样，如果大家都有一个这样感谢父母啊，
嗯，
感恩父母的心啊，其实我们可以说每天都是母亲节哈，
嗯，
不一定只有每年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这样一个日子啊。
是是是，嗯
嗯，那也在这里祝所有的母亲啊，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那也欢迎吴英啊，早日回归到我们的团队中来。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播音间啊，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做母亲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谢谢你们。
嗯，谢
谢
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